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中践行自己的使命，作者罗马尼亚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转眼间我得法已经5年了，开始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宇宙的最高法理，也不知道自己在师尊慈悲的保护下已被赋予了成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机缘与荣耀。在这5年中，我渐渐地认识到我们责任的重大，因为我们不仅要救度这个世界上的人，为得法而下世的那些曾经的佛道神，也要救度我们自己宇宙范围内的众生。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庞大的宇宙，里面包含着我们需要救度的无量众生。当然，就像师父讲的，修炼是关键。如果你不修好自己，不仅因为你没达到标准而不能救度下世到这里的高层生命，你也会毁掉自己的众生与天国。我对此已是深有体会，所以才这样说的。一，生气能毁掉自己的天国。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当你的思想不符合法理时，你就不能接受他们。尽管有时他们看上去比较真实，也符合逻辑，也要赶快消除他们。因为如果你接受他们，并在心里给他们机会，那他们就会越发膨胀，甚至最后难以摆脱。不幸这一认识来得有些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身体的一切信息，一切灵体，你的细胞都在掌功，当然他也要掌功。在我理解来看，这对负面思想和各种执着来讲也是一样，你不铲除他们，那他们就会吸取能量，并且变得难以消除。特别是你把他们认作是自己一部分时，如果你这样做并随了这些思想，师父又如何能帮你呢？谈到滋养坏思想，我修炼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情感了，特别是生气。我知道对于修炼人来讲，情感扮演着魔的角色。我知道生气这一情感是修炼人不能承认的，但面对某些具体情况时，我还是习惯性认为生气不对，但有时也是正当的。这样我在心中滋养了魔性。我在大纪元工作，自己一直认为我们文章的质量应该要非常好，这样人们才会欣赏并且尊重我们，这样他们才更容易接受文章所讲的真相。因此当有人在文章上出现错误时，我就会生气，认为他的错误会影响甚至妨碍我们救人的工作。特别当这些文章用于接触新的读者群时，事情更是这样。但有一天我接受了一次难忘的教训，这里和大家分享，或许能对其他同修有帮助。一天我和一位同事在一起工作，这位同事负责拍摄办公室远处的抗议活动，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活动组织者，为了赶赴现场与人交谈采访等等，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回到办公室后，我着手写文章，想尽量写得更好，这样抗议参与者会更欣赏文章。一番努力之后，文章准备好了，然而一位编辑要我换种方式重写一下第一段。在那一刻我没有发火，但很愤怒，因为这会使之前的努力和工作都付诸东流。我没有和其争论，并不是因为我理所应当地克制了自己， 而是因为那人当时不在。我的怒火整天都没有消退，就像在我体内燃烧。到晚上我回家以后，我看到我天体范围内的层层层层正在被毁灭，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知道因为我的愤怒，我天体内的生命都不能被救度。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这种情况比较多见。那可能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可能是由于生气使我不能再待在自己的天体，也造成了他的破坏。幸好我可以预见一下生气的破坏性，我对自己很失望，我开始哭并恳求师父帮忙，来阻止我天体内众生的毁灭，之后那一景象就消失了。虽然这个教训很深刻，但因为这么多年，我承认了生气是正常的，任由它在我体内蔓延增长，以致我失去理智。最近我再次接受了教训，我在一个活动现场准备做一些采访，那时已经到了傍晚，而且感觉有些累，突然有人说了冒犯我的话，在那一刻我感到怒气膨胀起来。当然我认识到我是一个修炼人，不能任由它发展，并知道这是考验，我应该向内找而不是激动，但为时已晚。在生气后的瞬间，没等我制止住，就听到一声巨响，大楼的配电板变压器爆炸了，然后就停电了，活动也就取消了。这是师父再次让我看到生气的破坏力，我没能彻底解决生气这一问题，但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尽管有些错误可能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工作，但我要求自己不能因他人的失误而让我生气，有时我能做到，有时做不到，但是我希望通过多学法，再加上尊敬的师父加持，我能最终战胜生气这一魔鬼。我也想借此让同修们了解到纵容这一情感是多么危险。二，害怕会致命的。去年秋天我到山上徒步旅行，在一开始我走的那条路还行，天也好，草也绿，随着我继续上走，草也不绿，天也不好了，路面上还蒙上了一层雪。不管怎样我继续走，想着情况不会更糟了吧，其实不然，某一时间我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陡峭的山谷，路面也看不清了，脚下是正在融化的积雪，山谷非常陡峭，我迈出步子，但雪撑不住，还顺着山谷下滑，当时险些摔倒，我在那里孤立无援，开始感到恐慌。那时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话，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因此我告诉自己心中不能害怕，我就这样一直走向山顶，不能走回头路，那样我会摔倒的。害怕试图控制我，但我不承认它。当我到达山顶后，就有一条好一些的道路下山了，那时我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如果你当时害怕，我们早就要你命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向内而不是向外找。虽然我知道修炼人应该向内找自己的缺点，而不是看别人所做的，但很不幸，我还是经常因为其他同修做得不够或者做得不好而不高兴。我曾非常挑剔， 但师父慈悲地提醒了我，那不是修炼人该做的。因此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抬头瞅一栋建筑，透过一个大窗户，我看到两个人站着一动不动。我停下来注视着，心想那两个人看着真像雕塑一动不动。我开始纳闷，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看电视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他们不和对方搭话等等。我看了他们几分钟，接着脑中出现一念，看别人在干什么会让自己停下脚步。我悟道，在修炼中你应该专注在勇猛精进上，而不是他人所做的事，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时间和精力，你会在修炼和践行使命的道路上被拖延。谢谢师父给自己这宝贵的一刻。虽然师父说过无缘无故的干扰是不允许的，但我还是在修炼中有过这样的错误，那就是当我在正式大法的工作中遇到干扰时，我有时只发正念而不向内找，因而不久前就发生了下面的事儿。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我家附近的几只流浪犬就开始向我吠叫，来势汹汹。我不惧他们并发正念，好几个夜晚一直这样，一次接一次。有一天晚上，那些吠犬几乎都碰到我了，我担心被咬到，他们离我很近。那一刻我在想，他们能这样做一定有原因，我必须向内找。拥有这一正念的一刻，我看着那些狗，虽然还在叫，但摇起了尾巴，友善地看着我，然后他们就停止叫声离开了。从那之后他们也没再来烦我。我因此明白，无论自己何时遇到问题，我不应只是发正念清除，还需要向内找。四，正念的威力。在自己修炼的一开始，当我明白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之后，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街上去散发真相传单。那时各种观念使我无法做好，自己的功也不能解体阻挡人们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可能各种魔也在干扰，试图阻止我，让我放弃。因此几乎路上遇到的所有人都拒绝接我的传单。直到一天脑中浮现一个想法，为什么不发正念呢？这样我开始发正念，诧异，瞬间几乎所有人都来接传单并感谢我。我曾多次见证发正念的威力，最明显的是活动中同时遇到录像设备技术问题的时候，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开始发正念，不久他们就能解决故障。有一天我和一位老同修一起参加讲真相活动，那时刚过中午，路过的人不多，更少能有人停下来和我们交谈。突然间下起了雨，雨比较凉，冻得我们发抖，尽管很冷，我们还是不肯放弃回家。我们在树下找了个避雨的地方，决定不走。惊讶的是，街上的行人开始停下来和我们交谈，他们都了解了真相，并在我们征签表上签了字。我从中明白，当我们做出牺牲时，我们在积德，我们在提高心性，我们打动了高层生命，因此我们才被允许救更多的世人。去年在慕尼黑，我还有另一个与牺牲和慈悲有关的极好经验。当时是11月份，好像是星期一的早上，那是慕尼黑法会之后的一天。我们在市里中心市场有一个讲真相活动，早上下着雪，当我到达时，那时只有少数几位同修在练功。我的第一念是，哇，雪下得这么大，我全身都会湿透，没有地方去换衣服，可有的受了。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正念，我清除这一念，加入同修一起练功。大概10到15分钟后，雪就停了。那一整天我们轮流着练功，散发传单及向行人讲真相。到了傍晚之后，由于那么冷的天在街上站了那么长时间，我想同修们也都是累了，感到讲真相活动有些停滞，和同修交谈的人越来越少，征签表上签名的人也越来越少。突然一位协调人叫大家去练第五套功法，虽然天是又冷又长，还是有几位同修脱下鞋子开始打坐练功。不一会儿 我感到一阵无比强大慈悲充满广场，那种美妙无法用语言形容。不仅是我有那样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忽然他们都排队来签名支持，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上帝保佑你们。五，不要试着去解决问题，要去掉自己的执着。在过去我很怕冷，可我办公室里有一位同事，即使在冬天，不管外面多冷，也要把窗户敞开。感到冷不说，我还很不理解为什么他知道我冷还要那样做，不管多少次劝他，他还是那样做。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了，考验也一次次失败，我决定，好吧，我通过不生气的方式解决，那就是我不去为此烦心了，然后我真的不那样了。几分钟后，我们协调人过来告诉他，如果还那样让窗户开着的话，就请搬到另一间办公室去。就这样，因为我的改变，问题就解决了，而不是在这之前。六，结语。有一天正打坐时，师父给我展现了壮观的一幕，很难用语言描述，好像是天幕前出现一片天空，里面充满无数闪耀的星星，明亮而又漂亮。在那壮丽的场景前，所有之前困扰我的心性冲突和摩擦看上去都无所谓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该去抱怨他人或是惧怕困难了，相反，我要专注在修炼上，这样我才能返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美丽而又明亮的世界，不是单单自己，而是和我要救度所有那些众生以及所完成的使命。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瑞典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救度众生中修正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3号。一年一度的瑞典政治周在7月的第一周拉开了序幕，我有幸再次参加那一周的弘法讲真相活动以及接下来的汽车之旅。讲真相活动很是高兴，在这近一个月中感受颇多，也看到了与同修的差距与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向内找，去执着。今天写出来其中的一部分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去怕吃苦与依赖同修的执着。近几个月以来，修炼出现了懈怠，原本能双盘打坐一个多小时，突然就坚持不了了，有时甚至连发正念的15分钟都难以坚持。这次政治周弘法活动中，每天下午4到5点需要在 Visby 的活动中心广场上向过往的民众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并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任务落在了我和其他两位同修身上。活动第一天，在显示心和面子心的驱使下，艰难地完成了久违了的一小时双盘打坐。到了晚间12点发正念时，两个小腿开始抽筋，疼痛无比。第二天快到展示功法的时间了，心里正发怵呢，正好又新到了一位中国同修，我高兴极了，很快地将展示功法的任务推给了新来的同修，自己闪到了一边。第三天练功时间到了，昨天推卸了责任，今天已经没有借口再推脱，但还是想同修能否中途替换一下，同修很坚决地拒绝了，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很艰巨地完成了当天的打坐，剧痛之下，还得保持面带祥和。第四天，怕疼的心越发的膨胀，心里还是想请同修帮忙，开口后还是遭到断然拒绝，这时感觉到了同修的不对劲儿。这位同修向来随和而且乐于助人，并且他打坐并不那么疼，对他来讲，在哪打坐不一样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同修的反常是针对我的哪颗心来的呢？当时，脑子里想起了来参加活动前几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梦中，我抱着一堆洗好了的衣服准备晾晒，当经过两个同修的身边时，掉了一件在地上。我示意同修帮忙，同修 A 捡起了衣服，
拍了拍粘在衣服上的泥土后，又把衣服放回了地上。对同修 A 的举动，我诧异极了，对站在一旁的 B 同修抱怨 A 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举手之劳为什么不肯帮忙呢？ B 同修笑而不答。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师父提前就点化我了吗？遇事得修自己，不能依赖同修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都是你自己的难，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都能让你过得去。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我知道今天这关必须得我自己去过，谁也帮不了。此时脑子里闪现出师父曾经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的法，怕什么？不管它，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于是我很坦然地去了广场，结果当天的打坐感觉周身被能量包裹着，非常舒服的感觉。前两次在广场上打坐时，一直是竖着耳朵巴望着主持同修的那一句，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那天同修们都在收拾展板了，我才意识到活动已经结束了，还感觉时间过得真快呀。第二天的打坐也是感觉轻松自如，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部分，修去妒忌心与私心。这次来参加瑞典的讲真相活动，我因为语言不通讲不了真相，通常是展示功法，整天的练功说实话是很累的，有时累了也想去发发真相传单调节一下，奈何语言不通，只好又回到展示功法的现场继续练功。看着别的同修都能很好的与瑞典民众沟通讲真相，真是羡慕。渐渐的感觉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想法也多起来了，沮丧、无可奈何、抱怨等人心都上来了，心里也一个劲儿的埋怨自己安逸心太重啊，平时不学语言，同时又给自己找理由开脱，给大陆公检法人员打电话那么忙，还要学法练功，哪有时间学语言啊？甚至想让师父给我安排自己能干一点的修炼路。此念一出，马上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儿了，怎么还埋怨起师父来了呢？赶紧向内找吧，什么原因让自己人心浮动了？心里不舒服的是什么？我发现是求名心让自己人心浮动了，是妒忌心让自己感觉不舒服了。自认为在电话平台上口讲，有彩信同修、短信同修、发正念同修、整理案例的同修，还有技术同修在默默地配合着，口讲同修冲在了救人的最前沿，唱着主角，来到这儿不会讲了，只能练功当配角了。看到别的同修比自己强，自尊心、自信心受挫了，心里不平衡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快发正念吧，赶紧清理不好的心，排斥它，否定它，心里也不停地在劝导自己，要配合整体，练功也很重要的，也是在救人啊，但效果似乎不大，心里那不舒服的状态一直都在，只是被强压着不表现出来。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认清了自己心底深藏的另一个执着。那天刚吃过早饭回宿舍，迎面碰到协调同修问，你收拾好了吗？可以马上走吗？可以，没问题。那好，同修 C 和 D 要去接受电台的采访，你去发正念。 好的，没问题。简短的对答后，我们来到了同修 C 和 D 的车前，准备出发。这时我才发现，怎么只有我一个人随行发正念啊？一路上 ，C 和 D 在商讨着一会儿可能被提到的问题，而我也没有闲着，脑子里翻腾着，怎么就安排我一个人去呀？一个人发正念行吗？威力够吗？要是发不好怎么办？那不是耽误事吗？责任太重大了，天上都看着呢，要有同修一起就好了。依赖同修的心又流露出来了。我开始试图集中精力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可是心总也静不下来，发正念也是徒劳。到了采访现场，那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露天的台子，嗖嗖的冷风，沥沥的小雨，过往的行人此刻对我都成了干扰，让我烦躁心急，无法静心。我沮丧地放弃了清理自己。过了一会儿，轮到同修被采访了。当同修的声音响起时，那一瞬间在脑子里立刻闪现出快发正念，脑子里即刻打出彻底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铲除一切干扰同修回答问题的黑手烂鬼，让大法的信息畅通无阻地通过电台传遍瑞典的千家万户。瞬间感觉到正念无比强大，坚不可摧。采访结束后，我对刚才发正念的效果感到很神奇。我开始总结这次发正念的全过程，为什么之前一直无法集中精力，而在最后时刻当同修开始接受采访时，却能发出强大的正念之场呢？我意识到，刚开始时，自己是带着很强的人心执着在发正念，所以根本不起作用。而当同修已经开始接受采访了，那一刻已经无法多想了，赶紧发吧，反而思想达到了纯净的状态。继续查找自己来时的路上人心的执着，担心个人发正念威力不足，担心发不好正念，担心失去树立威德的机会。当树立威德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重现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心里一直不舒服的根本原因了，就是这颗埋藏得很深的求威德的心。虽然心里不断地在安慰着自己，展示功法也是在救人嘛，也是在配合同修讲真相嘛，其实内心深处还是蕴藏着一个观念，认为练功的事谁都能做，太微不足道了，太小了，不如直接讲真相威德大。找出了这深藏的执着后，赶紧发正念清除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善念可救迷中人。接下来几个城市的汽车之旅，感觉自己心态还算稳定，我以为这个关算是磨过去了。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第二天的计划安排是上午10点到12点在中领馆附近发正念。一早起来，看到协调同修把一件之前活动中一直借给我穿的印有法轮大法好的 T 恤衫，因为换洗就被收回了的衣服借给了另外一位刚加入汽车之旅的同修，而他自己也穿了相同的一件。哇，明明他有两件的，为何之前要收回呢？让我穿着其他同修给我的一件又宽又大的 T 恤衫，而现在又借给了别人。立刻愤愤不平的心马上又窜上来了，虽然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哦，妒忌心还在呀。心里一边发着正念清除，一边强烈的愤愤不平的情绪不断地往上窜。以前我自己登记订购的服装就不给我，给了别人，让我每次参加活动都得借别人的衣服。这次又这样，明明有两件的，还小气的收回不借我。下次再没有衣服，我就拒绝参加活动了。反正在家打电话，也用不着穿大法弟子的服装。气恨心、报复心都上来了，就这样一上午内心一直在做着较量，直到在中领馆附近发正念时，大家正打着坐发正念， 突然听到同修拿着扩音喇叭，对着领馆内的工作人员喊话，感觉同修那铿锵有力的正义之声震慑着邪恶，同时也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伴随而来的是无比的羞愧。你还在干什么？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你却还在为个人的一点得失愤愤不平，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心态吗？这时突然意识到，原来之前所谓的向内找、发正念、去执着的基点，都是为私、为我的，是为了个人的圆满而去执着，而不是站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发正念。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什么是大法弟子？谁来做大法弟子啊？是因为你有承担救度众生的使命，你的修炼这个基础，你修炼中的正念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我再说清楚点，你今生的修炼是为了你那个人表面的正念更强，能够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可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正法期间的大法修炼不一样了，你执着于个人修炼就成了一个执着。我流着泪忏悔，师父，弟子知错了。瞬间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谢谢师父，心中恶的一面的败物消除了，善的一面就会自然的流露。车旅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法轮寺，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位中国女士，她似乎对大法有很深的误解，在与同修的交谈中显得很愤慨，情绪比较激动。同修认为这个人精神不正常，不可理喻。当时我想，他也是为得大法而来，他曾经也是圣洁的生命，他也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啊。也许就是这善的一念，一会儿他径直来到我跟前，要我解答他心中的疑问。过程中我一直保持着善念，耐心听他诉说，了解他的心结，并顺着他的执着开导他。当他问道，你们参加活动的经费是哪来的？我告诉他，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每个学员都是社会的一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利用假期出来弘法。并告诉他，在国内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制作发放的真相资料，都是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做的。最后他说，你们太伟大了。随后他来到学员当中与大家一起打坐，并要下了电话号码，说和你们在一起感觉真好，明年你们再来时一定记得提前通知我呀。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救人力量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2012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不会修炼，修得不好，所以不愿意写文章。看了明慧同修交流文章，我觉得应该转变观念，放下各种私心，证实大法。一、去大学发资料过程中提高心性。从师父讲法中，我明白了很多25岁左右的年轻人都还没得救，他们都是在大法开传时为了得法而转生下来的神。因我是高校很多，每年都有大量的新生来本市上学，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从中悟道，要抓紧时间去大学救人。于是我们约好每周去各个大学学生宿舍发放资料，每次出发前我们都会提前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所到空间一切阻碍众生明真相的邪恶因素，带着一颗纯净的心出门救人。大学学生宿舍面积都很大，我们一般2位同修一组，从楼顶往下发， 或者是每人分配一部分楼层配合发放。每次我们都是大大方方，直接进出学生宿舍，直接把真相资料粘贴在宿舍门上。偶尔有学生进出宿舍，我们也是堂堂正正继续发放，心里祝福每位有缘人明白真相，选择美好的未来。在小组配合去某大学发放真相资料的两个周末，我却被拦了三次。第一个周末去被拦了两次，第一次宿管员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找人，他说找谁，我说找我表妹，话才说完我就后悔，这谎话脱口而出，我没有做到真啊，也没发正念。宿管员很不高兴，让我去外面打电话找人。于是我换了一栋楼发，这次在门口提前发正念，突然脑袋里冒出一个503，当时觉得这个数字好，刚进到门口又出来一位宿管员问我找哪个宿舍，503，我再一次脱口而出。宿管员很凶，说不是学生不能进去，我只好退回来继续发正念。过了不久，看到另外几位同修包里面的资料都已经发完了，而我包里的资料一点也没动，我想这必须严肃向内找啊，找出一堆执着心与他们交流，有执着外表的心，我没有学生年轻，面子心，顾虑心，最近学法是否不入心，练功是否偷懒啊等等，好像也没找到根子上。刚好到了六点发正念时间，突然我想起了503，心里一惊，师父点化我吗？不自觉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你想说503房间，宿管员当然要问啊，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修炼好严肃。第二个周末下很大的雨，我还是硬着头皮再次去了某大学。我一直在发正念，但脑袋里还是不自觉冒出上星期我没做好的片段。眼看其他同修已经去了好几栋楼，天也快黑了，低同修鼓励我说咱们一起进去吧。于是我和低同修跟着几个打饭回来的学生一起进楼，然后我又被拦了，心情沉到谷底，继续发正念，向内找自己又是哪里出了问题。我问自己，救人有错吗？肯定没有啊。突然我悟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来救人的，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旧势力不配干扰我们，谁干扰谁有罪。想到这，我心里豁然开朗。我和低同修又进了一栋楼，宿管员不知去了哪里，宿舍随便进出，我们堂堂正正发完所有资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整体配合力量大。2016年7月，本市发生了一起几位同修被邪恶监听绑架事件，其中有一位技术同修被绑架到临时看守所。虽然大多数同修不认识这位技术同修，但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学法小组几位同修决定周末一起去临时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邪恶见不得光，却很会伪装，把看守所迁到偏僻的乡镇。司机同修克服了路线不熟悉的困难，绕了几个村子找到了地方。看守所外面被邪恶伪装的像旅游度假村，我们才找到看守所后，在看守所附近集体发正念，配合拍照曝光邪恶，用邮寄真相信，大家都感到能量场很强。此时我们就是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下午目的地是临时公安局，汽车在柏油马路一个岔道口附近徘徊，来回几次导航失灵，大道怎么都走不通，没办法，只能从旁边的乡村土路走，大家都不知道是否走错了方向， 情绪稍有低落，哀童修下车向几位小朋友打听路线，还给了小朋友一份真相资料。小朋友高兴地接受了，童修哀说，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吗？他这样一说，我们刚才的失落一扫而空。是啊，在哪里都可以救众生。司机同修发现车里还有少许真相资料，于是我们就以问路的方式沿路讲真相或发资料，谁方便下车谁讲或发，其他人配合发正面。乡间小路有不少村民，有正在地里劳作的，有路过的，有回家的，村民都非常善良。一般我们是以直接问是否入过党团队开头，几乎一讲就三退，给资料都笑呵呵地接受，纷纷对我们表示感谢。我们说，要谢就谢谢我们师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汽车开进了一个大村子，村民告诉我们，这里正是去临市公安局必经的老路。我们心里都很感激师父的慈悲看护，这里的村民也都很淳朴，热心为我们指路。同修们相互鼓励，一开始会讲的下车面对面讲，自认为不太会讲的学习怎么讲，或补充讲，或发正面劝退有缘人。大家整体配合，感到能量场真的很大，最后所有同修都能很自然地面对面给村民讲真相，包括以前认为自己不会讲或讲得不好的同修。这个村子其实很大很偏远，村民们都非常善良，很多甚至没有听过大法真相，也不知道大法被迫害。再一次体会师父的无量慈悲，给众生更多得救的机会。很遗憾我们没有准备资料让更多村民明白真相。从临市公安局回来，差不多到了晚上七点，大家一天没吃饭，但是精神很好。快回到市区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小餐馆里面吃完晚饭，旁边来了两桌客人，同修 B 发翻墙软件和小册子，同修 C 过去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其中一个小伙子说，我正不知道怎么退呢。原来他早就明白真相。回来后我们交流，同修 B 听说客人中有军官，不敢面对面讲真相，但是敢发真相资料，而同修 C 不敢发资料，但他敢于面对面劝退。 C 同修说，幸好有 B 同修先发资料，他才敢讲，差点错过有缘人。而且那位小伙子还劝身边的人也三退，众生真的都在觉醒，急盼得救。本来计划只是为被关在黑窝里的同修近距离发正念，却被师父巧妙安排到偏僻农村面对面讲真相。在讲真相中，我们小组真正体会到那种无间隔的整体配合状态，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智慧无与伦比，而同修放下自我，无私无我，一心救众生的心激励着我，众生得救的喜悦也感动着我。那么多善良的人一讲就退，听到大法好，非常的认同。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没有那么难，师父只要我们那一颗纯净的心。我平时很少面对面讲真相，以后要多听师父话，突破人的观念，走出去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